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又见到我了是吗？ OK 啊，今天这个题目金江乏醉吊民，我想看过的人肯定就很想问我说，你到底是要讲什么？昨天晚上第一个问我的就是我们家太太。那乏醉吊民呢，它是一个成语，吊就是安慰慰问的意思，所以乏醉吊民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讨伐罪恶，安慰百姓的意思。那如果大家看过三国演义啊、隋唐演义啊，或者东周列国志啊那一类的书的话，你对这个词就应该不陌生的。因为在那一系列的书上面，几乎每一次打大仗之前的话，发起战争的那一方他总要写一篇檄文，说明自己是为什么要打这个仗的，对吧？然后写这种檄文的套路是什么呢？就是乏醉吊民，就是说这些东西的主要的内容都是说，我将要去攻打的那个人呢是非常邪恶的，老百姓在他的统治之下呢是非常非常不幸福的，所以我要来惩罚恶人，安慰百姓。那比如说在三国演义当中，在汉献帝建安五年的时候，当袁绍要去攻击曹操的时候呢，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就替他写了一篇檄文，那这篇檄文叫做为袁绍檄豫州文，把曹操的祖宗十九代都骂了一遍。那个江湖有名的叫做文玉头风啊，这是这一类的檄文当中的战斗机了。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刚刚主席带着大家读了一段，是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九节，其实还有一段是十二章的一到十二节，有这两段经文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篇乏醉吊民的宣战的檄文。你要知道主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其实本来就可以概括成他是要来乏醉吊民的，他是要帮助我们胜过原罪的嘛，帮助整个的被造界来摆脱罪的辖制，所以这就是什么乏醉啊。而我们这些过去被罪所奴役的，切望等候上帝搭救的这些人，因为耶稣带来的救恩就大得安慰，这个就是吊民啊。而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以后，希望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是什么，十一章一到十一节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对吗？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以后，耶稣更是直接向我称之为圣殿利益集团的这一帮人发出了挑战。因为这些人他挡在了神的百姓的面前，他顽固地用他们的那些错误的教导来妨碍神的儿子将真正的救恩传递给老百姓，所以耶稣要向他们宣战。他说，你们所做的事情是糟糕的，是败坏的，所以我要来把这样的败坏除去，使百姓得安慰。所以在今天的这两段经文当中呢，那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九节它是比较偏重于乏醉的，因为他清楚地宣告了圣殿利益集团的罪和结局，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然后呢，十二章的一到十二节是比较偏重于吊民的，因为他进一步地解释了神要发起这一次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要夺回本来就属于他的百姓。那我们先来看这篇檄文的第一部分吧。如果我们只是粗略地读一下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九节的话，我们大概会觉得那一段的经文当中，刚刚主席带领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有两件不太相关的事情。十二到十四节是什么？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无花果树冤案，对吧？十五到十九节是什么？是耶稣洁净圣殿。那我等下会来说明为什么我给洁净圣殿打了个引号，但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大有关联的。我们先来看无花果树冤案。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二到十四节它是这么记载的，说耶稣肚子饿了，然后就去一棵无花果树上面找果子吃，对吗？然后没有找到，然后耶稣就怎么咒诅那棵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看到十一章二十节的时候，那个上面就说第二天门徒就发现 这棵树竟然连根都已经枯干了。要是我们搞一个排行榜，就说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最让人搞不懂的言行的话，那我想这件事情是肯定上榜，而且会名列前茅的，对不对？为什么一棵树上面没有果子，耶稣就要咒诅这棵树去死呢？这棵无花果树很冤枉，对不对？因为其实经文当中说得很清楚了，那个季节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大家看到十三节的最后那半句吗？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在这棵树上找不到果子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啊。所以你可以设想一下，要是这棵无花果树会说话的话，它一定会怎么样？痛哭流涕地说，我真是比窦娥还要冤啊。那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难道这件事情也是展现了主耶稣的人性，他和我们一样肚子饿血糖低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发脾气吗？很奇怪，不是吗？如果耶稣是全知的神的话，他应该不用走到那棵树边上去扒拉那个树叶子，就知道那上面没有果子了呀，对吗？作为创造者，耶稣当然知道万物都有定时的，这个时候就是树上没有果子的季节嘛。而作为五饼二鱼的神，其实他也根本就不一定要吃这些无花果树才能对付他的肚子饿的嘛。所以他为什么要去找果子啊？然后找不到还要咒诅那棵树呢？你不要说是今天的读者了，就是在福音书的那些作者当中，其实也有人不是那么明白的。所以路加和约翰根本都没有记这件事情，马太是记了，但是马太把这件事情怎么样放在了那个洁净圣殿的后面，只有马可，唯独只有马可把这件事情拆成了两段，然后在那个当中插入了洁净圣殿的情节。那马可这么做呢，不一定是因为他最明白，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他是最老实的，他只是按照这件事情的那个原本的发生顺序就这样记下来了。不过我们要感谢马可的忠实记录，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顺序其实刚好就是我们理解耶稣这一迷之行为的关键。这个顺序提醒我们什么呢？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跟他洁净圣殿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系的。所以让我们先来搞清楚马可福音的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究竟发生了什么。那这几节经文的情节也很简单，对不对？耶稣走进圣殿去，然后把里面做买卖的人全都赶走了，然后把那个换钱的桌子跟卖鸽子的人全都卖鸽子的人坐的凳子都推翻了，然后还骂人说什么，你们把圣殿变成贼窝了。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对不起主耶稣，我想到的第一个类似的画面是什么？城管暴力执法。我以为是圣殿当中本来是不允许人做买卖的，然后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呢，他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擅自更改了这样的规定，而这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或者是换钱的人，他们把一个本来应该是安静的庄严的洁净的地方弄得像一个管理不善的农贸市场一样。所以耶稣很生气，就把这些人都赶出去了。那耶稣这样做当然就会触犯了祭司长和文士的利益嘛，所以他们要杀了他。那这是我原来的理解。那如果要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这件事情确实可以被称之为洁净圣殿。耶稣是想要恢复圣殿的庄严肃穆，分别为圣，重新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但有很多的新约学者就指出说，这样的理解很有可能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时什么，圣殿本来就是允许做买卖的，这不是祭司长和文士为了他自己中饱私囊所以默认允许存在的一个不合法的现象。圣殿需要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住在耶路撒冷城以外的犹太人定期的到圣城里来敬拜。所以呢，你想，对这些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的人来说，他们要带着祭物来祭祀上帝是很不方便的，对不对？特别是如果你要带一对鸽子或者一对斑鸠走一千里路到耶路撒冷来敬献给上帝。 所以圣殿会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做买卖的地方，它让人可以在那里买到那些比较小的祭物，这是一个方便会众的一个方法，然后呢他们就可以献祭了嘛。但要是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这是一个正常现象的话，那我们就要小心了。耶稣在圣殿里面所做的这件事情可能就不叫做洁净圣殿，耶稣可能就不是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他是为了恢复圣殿当中的秩序和洁净，是为了让圣殿变得更好才在圣殿里面暴力执法的。如果他赶走的那些生意人，如果他推翻的那些桌椅板凳都是圣殿里面本来的正常的设置的话，那么耶稣做这些事就不是希望圣殿变得更好，而是什么？他在拒绝这样的圣殿，他不是站在圣殿这一边去反对那些扰乱圣殿秩序的人，而是站在了圣殿的对立面去反对一个已经成为了贼窝的圣殿，连同所有围绕在圣殿周围的犹太教的各界人士，我把他们统称为圣殿利益集团，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圣殿的存在当中得益处的。那么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结尾处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集团包括了什么人呢？包括了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啊、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还有西律党啊，也许还有其他人。所以换言之，什么？耶稣不是来洁净圣殿的，他是来打倒圣殿，是来宣告圣殿已死，圣殿利益集团一定会被毁灭的。往后读，看到马可福音十三章的一到二节说什么了吗？当门徒在那里赞叹这个圣殿的宏伟壮丽的时候，耶稣讲什么？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如果圣殿在耶稣的眼里面仍然还是神的殿，是神和他的子民同在的那个象征的话，那么我们会要怎么理解耶稣讲的这句话呢？他是想说将来神和人同在的这个象征一定会被拆毁，将来我们家，你要知道这是他父的殿，将来我们家一定会落得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吗？你以为主耶稣是在写《红楼梦》吗？不是的，在耶稣的眼里面，他从一开始，你去读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七节，他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已经不再是神的殿，而只是一个贼窝，圣殿已死，这个贼窝必须被拆毁。要是我们明白十五节到十九节是这个意思的话，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可能我们就会更明白一些。这件事情跟洁净圣殿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是宣告死亡的一个行动。所以无花果树被咒诅其实是一个比喻，耶稣是要通过宣告一棵树的死亡来宣告那座已经成为贼窝的圣殿的死亡。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才会明白说，为什么明明耶稣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棵树上面没有果子，明明知道这根本就不是结果子的季节，还要跑到那棵树上去找果子。他在故意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要带出那个咒诅。当然了，这个比喻它在表现形式上是比较特别的嘛，因为别的比喻怎么样都是说说而已的，而这个比喻怎么样却是表演出来的，对吧？而耶稣选择这个不同寻常的方式，很有可能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都明白的，行为艺术可能怎么样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对不对？我们读过以西结书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这种行为艺术其实也是先知传统的一个方式。那以上其实就是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九节的核心的信息。就它的本身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宣战，而只是一个宣告。耶稣用两个行动 一个令人费解的咒诅无花果树的行动，加上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在圣殿里面暴力执法的行动，向所有人宣告了神要毁灭圣殿，或者我们说的更清楚一点，他要毁灭那个圣殿利益集团。但就这样的一个宣告，它实际上一定会导致的结果来说，这个宣告它注定会成为一次宣战。因为怎么样，圣殿利益集团它是绝对不会乖乖的束手就擒的，对不对？神要我死，我就不得不死。在耶稣宣告了他们必被毁灭的这个结局以后，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就是大写的不服，对吗？然后呢，你继续往下读，你会看到至少他们发动了三次反击的。在十一章的27节到33节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问耶稣说，请问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你凭什么说这些？在12章的13到17节，他们派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就纳税的问题去给耶稣下套。然后在12章的18到27节的时候，撒都该人又用复活那个极其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去盘结耶稣。这样的反应怎么样？是剧情的那个常规的套路吗？对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的，你要是任何一个人，对不对？你指着一个平时总是称霸一方、鱼肉乡里的人说你死定了，那个人的反应是什么？那个人的反应肯定是撸起袖子来，露出他的大花臂，说你倒是来呀，对吧？圣殿利益集团决议要除灭耶稣，请大家留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马可福音当中记载他们对主耶稣起的杀心，第一次就是在11章18节的时候。所以其实大家都很明白的，一个是宣战了，另一个怎么样，我们要打仗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宣告以后的话，其实耶稣跟圣殿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就算是正式开打了。那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就是想问说，那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不是要传福音吗？他不是和平的君王吗？他干嘛好端端没事要去招惹那些圣殿利益集团的人，最后还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呢？他不可以避开跟这些掌权者的直接的冲突，然后专心地做好自己传福音的工作吗？你可以想，要是主耶稣能够活得久一点怎么样，门徒也可以被他多教一点时间，对不对？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他的福音的宣讲，这样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正面刚，曲线救国，和谐社会不香吗？是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非得正面刚。为了完成他传福音的使命，耶稣就是非得要和这个圣殿利益集团正面对抗不可。这样的一场战争是他没有办法避开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圣殿利益集团所做的事情，他们的那些错误的教导会极大的限制人们去接受神儿子的福音。那马可福音12章1到12节接下去又是一个比喻，它最主要的贡献其实就是说明了这一点。可能大家读过这段经文，不要没有读过也不要紧，它的故事也是很简单的。它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葡萄园里的打工人背叛他们的老板的故事。就是说一个葡萄园主，对吗？请了一帮的那个雇工来替他打工，但没想到怎么样呢？这些打工人都比较狼，对吗？他们工作着工作着就决定要侵占老板的产业，所以等到有收成的时候，他们先是赶走了残害了葡萄园主派来收果子的几波的仆人，然后呢，当主人把少东家派来的时候，他们也是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就把那个少东家给做掉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明白了，葡萄园主就是上帝嘛，然后之前被派来的几波的仆人就是神的众先知啊，包括施洗约翰，那最后被派来的那位少东家当然就是主耶稣啦。所以通过这个比喻，耶稣也是再一次的预言了自己将要受难。 但谁才是那些不公呢？耶稣曾经指责过以色列人杀害先知，但这里的不公是指全体以色列人吗？我觉得这个理解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葡萄树它通常是圣经很常用的一个用来代表以色列人的象征的，而这些不公是干嘛的？是上帝请来照顾葡萄园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被上帝呼召出来要来照管那些以色列的子民的人。所以呢，这些打工人更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圣殿利益集团，祭司长啊、文士啊、撒都该人啊、法利赛人啊。上帝本来是托付这些人来教导以色列人，是托付这些人来照看他的产业的，没想到呢，这帮人居然胆大包天，对吧？居然反过来想要侵吞老板的财产。显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那个圣殿利益集团的这帮人，他们想要侵吞的并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祭司长他们并不是怎么样在肉体上把那些以色列人从上帝的家里面拉走，然后另外建立一个可能叫做列色以的民族。相反，这个集团之所以对以色列人有影响，正是因为他们宣称他们是上帝的仆人，在形式上他们凡事都是奉上帝之名而做的，在现实层面上他们当然是一个利益集团了，因为奉上帝之名他们就得到了在经济上的、在权力上的或者在社会地位上的一些实际的好处。但是跟罗马人、跟那个希律家族不一样的是，这个集团归根到底它是靠着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爱和忠心才得到以上的这些好处的。上帝本来交给他们的职分、交给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做人心的引导者的，他们的责任就是引导以色列人的心归向上帝，而他们的背叛也就是发生在这个领域当中。他们没有将以色列人的心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真正的去教导以色列人要爱神爱人，而是让以色列人变成了遵守律法的机器，让他们以为只要守住了那些人的规定，他们就守住了神子民的身份。他们把那些错误的教导塞满了以色列人的心思意念，使他们反而没有办法来真正的领会从神而来的真理，所以他们夺走了本来应该是属于上帝的人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面，耶稣说什么？这些人侵吞了上帝的产业。所以你可以看十二章的九节，他再一次的宣告说什么？葡萄园主他是要来除灭这些不公的，上帝是要来除灭这个利益集团的，因为只有那样怎么样，以色列人的心才有可能被释放出来，才有可能去真正的拥抱神儿子的福音。所以在耶稣和圣殿利益集团之间，想要避免这样的一场抢夺人心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回避是不可能回避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回避的。让我们顺便的来看一下十二章的十三到十七节吧，因为这段经文最近确实是太红了，对不对？在这几年来，因为香港和美国的关系吧，很多的基督徒都开始讨论这个政治和宗教的问题。而如果要讨论政治和宗教的问题的话，十之八九我们会提到十二章十七节耶稣的这句名言：“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支持政教分离的人说，你看耶稣在这里已经将政治和宗教一分为二了，但是那个支持政教合一的人说，谁说的？难道不是一切包括那个凯撒的物都属于神吗？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什么？是政治也应当从属于宗教啊。那我一点也不想参加到这样的讨论当中去，因为一方面我过去的那一点点的学术训练，它告诉我们 在当代的环境之下，思考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政治、参与政治，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放在政教应当分离还是合一这个古老的问题框架之下，因为这个框架它是以中世纪的历史史实为前提的，而在当代社会当中，所谓的政教合一的这个制度设计早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了。所以这一类的讨论它是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的。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读这段圣经，而是把它放在上下文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什么？其实耶稣的这句话根本就不是在讲政教关系。如果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说十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就是刚刚在他前面的那段经文在讲的那个意思的话，那么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应该是怎么理解啊？耶稣前面指责的是你们侵吞了上帝的产业，所以下一段他应该说的是什么话？请把你们侵吞的上帝的产业还给上帝，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你要知道，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两句话根本就不是一个整体，所以你必须要放在一起来理解的。相反的是，这两句话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跳跃的，因为那个前半句话是什么？是耶稣在回应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给他下的那个套，是在当时的那个语境里面的。主耶稣并不真的关心凯撒、希律或者那个本丢比拉多到底有没有收到税，这不关他的事情。那个后面的半句才是他要强调的那个重点，他那个半句当中他跳出了那个圈套的情境，他借着前面的那个半句来做跳板，直接跳回到了他真正想要强调的那个重点之上。他要说什么？他要正告那些圣殿利益集团的老爷们，你们拿了上帝的东西请还给上帝，神的物当归给神。总之，耶稣宣告圣殿必死，就注定了会带来一场他和圣殿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这当然不是一场铁与血的战争，而是正确的教导跟错误的教导之间的战争，双方争夺的不是土地，而是人心。而面对耶稣的那个宣战，圣殿利益集团是绝对不会束手待毙的，对不对？他们甚至不愿意在他们的既得利益上面去做出让步，就是说允许耶稣哪怕是收回一部分以色列人的心。所以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为了拯救世人，神必须消灭圣殿利益集团这个障碍。但圣殿利益集团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抵抗，听任自己被消灭的。所以即使耶稣就是撒迦利亚先知所宣告的那样的一位和平的君王，但耶稣也很明确地说什么？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不是会发起一场铁与血的战争，但是他一定不会回避这样的一场在圣殿利益集团和他之间的抢夺人心的战争。对，下面，那如果说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耶稣宣告了一场夺回人心的战争的话，那么这个战争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呢？为了要领人悔改信福音，就要进行一场抢夺人心的战争。这是我们在今天在讲到传福音啊，或者是在宣教的时候，其实不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其实往往就是我们在宣扬福音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那个福音的对象不会是一张白纸，对不对？你不要说是一个成年人，就算是一个像风一样的少年，他的头脑中也不会是一片空白的，对吧？不是什么也没有，然后就是等着我们把福音放进去的。 使人接受福音的这个过程，打个比喻来说，其实就像是什么，像耶稣赶鬼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把那些把控着一个人的那些不洁净的灵赶出来，这个人才有可能成为圣洁的灵的居所。同样的，我们必须要先把盘踞在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些与福音背道而驰的东西对付掉，这个人他才有可能敞开心胸去拥抱福音的。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最真实的情况，不是吗？比如说当我们去向一个华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什么，在我很正式的或者有机会可以很系统的跟他去讲解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我必须要先打败他头脑中的原来的一些观念，比如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或者是无神论的东西，所谓的佛教道教，但可能其实只是一些掺杂着佛道元素的这种民间信仰的东西，或者是把祖先当成是鬼神来敬拜的那种传统的文化。这些污秽的灵不被赶出来，真理的灵就很难住进人的心里去了，或者就算是勉强住进去了，也会在那个人的心里面引起更大的搅动。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一到耶路撒冷，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跑到圣殿去暴力执法。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宣战的行动，他要去宣告圣殿的毁灭。如果说盘踞在犹太人头脑中的那些关于弥赛亚的错误的教导，那些靠着守律法靠着行为称义的那些教导不被打败的话，他们很难真的能够看到说眼前的这个人就是真的弥赛亚，神儿子的福音就很难真的能够住到他们的心里去。而我们如果知道说面对这个世界，我们首要的责任是要让万民做主的门徒的话，那就应该知道什么，在神所发起的这样的一场夺回人心的战争当中，我们人人都是有份的。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保罗所说的那个在空中掌权的首领，他是不会停止他蛊惑人心的工作的。不管在哪个时代，在哪种文化背景之下，都一定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种或者是多种的观念理论主义跑出来控制人心的。他可能披着信仰的外衣，可能是赤裸裸的世俗的文化。而对待这些东西的话，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只有一个对策，那就是跟随我们的主，靠着我们的主，投入到这场夺回人心的战争当中去。我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善意。我用一个字来概括这样的一场战争的话，就是怼。那我不是要让大家都去练习那个骂人的功夫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字的写法怎么样，非常的形象，对不对？它上面是怼，下面是心。我们就是要在怎么样，要在夺回人心的这件事情上面，与妨碍那些人接受福音的那些观念理论和主义对着干。要是我们同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责任，我们的核心的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同意怎么样，为了更好的履行这样的一个使命，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到社会的时候，我们首先面对的战争就是夺回人心。那如果说为着福音的缘故要去打一场夺回人心的战争，我们是责无旁贷的，那肯定接下去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打好这场仗呢？每个人的情况当然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有两件事情可能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在我们进入战场之前，你要有足够的训练。 第二个是在你进入战场以后，请保持头脑清醒。对，士兵在进入战场之前要有足够的训练，这一点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吗？把未经训练的士兵或者是训练不足的士兵投入战场，那就等于是让他们去送死。大家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军队为什么总是伤亡惨重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这些军队当中的很多士兵都是训练不足，甚至是没有训练的，对不对？很多人在前一天可能还只是一个种地的农民，是街上的小贩，第二天就被抓进军队去当壮丁，然后送上战场。我们要进入教会以外的那个世界去为主征战的话，情况同样是这样的。你没有足够的训练，你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去，一头地扎进那个充满了各种迷惑人的思想言论的世界当中，可能还没有等你开一枪，你就怎么样？你就早就负伤甚至牺牲了。绝不要小看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观念理论主义，那些东西既然能够迷惑许多的人，就说明他们不简单，对吗？他要么就是非常政治正确的，让人听了之后你怎么样都不敢反驳的，比如说什么为着各种所谓的被歧视的群体争取平等的权益，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又或者是什么？又或者是他非常非常的了解在当下每一个人实际的处境的，所以怎么样？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他讲出了你的心声呢？就比如说在二战的时候的纳粹主义。又或者是什么？又或者是它是玄之又玄的，充满了各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让你又好奇又害怕，然后呢总是忍不住按耐不住想要继续了解更多一点。比如今天的各种所谓的 New Age， 就是新世纪运动的那种东西，你们所喜欢的那些什么塔罗牌啊，那些什么命理风水啊，那些东西其实或者是气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它都是属于什么New Age Movement 当中的一部分。而在这个当中，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危险的，可能就是我称之为以父之名的各种的蛊惑，顶着基督教的旗号，打着上帝的名义，他去引诱和煽动那些上帝99.9%的可能性不会让我们去做的事情。面对这些东东，如果我们自己在真理上面扎根不扎实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不战自溃了。还没有等我们去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心给争取过来，我们自己的心就已经先被这些观念理论主义给拉过去了。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是之前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会同情甚至支持纳粹主义，去参加一个被纳粹所操控的所谓帝国教会？为什么在今天全世界会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同情甚至支持 LGBT 平权运动？澳洲这几年所折腾的所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 Safe School 性别认同自由，其实都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为什么在今天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同情甚至支持所谓的宗教调和主义？就是认为怎么样？认为上帝是可以跟阿拉、佛祖、梵天、太上老君、奥丁，可能还有奥特曼一起和平共处的那些奇谈怪论呢？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说是攻占当代耶利哥，却有那么多的人冲进国会大厦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难道不应该是绕着国会大厦走七天，然后第七天走七圈，然后吹角看看那个国会大厦的围墙会不会倒塌下来吗？对，那个蓝色的驴子党它确实是藏污纳垢的，它绝非善类。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的，站在一种恶的对立面的并不一定是善， 并不一定是上帝所喜悦的义，它也有可能是另一种的恶。正在将美国乃至是全人类所 value 所宝贵的那些价值观念，自由啊、平等啊、民主啊、人权啊，化解成一种政治正确的，不只是只有蓝色的驴子党。我们可以想一想，当亚述去灭亡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哪一方是行在上帝的道上的？或者当巴比伦去灭亡南国犹大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哪一方是行在上帝的道上的吗？当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那里为着复活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哪一方是站在神儿子的福音的立场上的吗？或者当斯大林跟希特勒在那里殊死搏斗的时候，斯大林代表的就是善吗？在1月6号这场注定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名场面的闹剧的背后，在所谓的白人基督教国家主义 White Christian Nationalism 的里面，扣除了白人至上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或者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扣除了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以外，请问我们真的能够找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真理吗？我不是说所有这些被世界上的噪音所迷惑的基督徒每一个都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很有可能是非常认真的基督徒，但是恕我直言，与此同时，他们也很有可能是在真理上的根基非常不够的基督徒，不足以帮助他们抵挡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观念、理论、主义蛊惑，以至于被人一忽悠你就晕菜。另外呢，前几年的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经历，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要对某一个社会议题去发表意见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扔出去一个大写的圣经如此说就能够搞定的。在真理上面，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功力，我们才能够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面，才能够在各个层次上面合情合理的说明我们为什么认为圣经是对的，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个议题产生真正的影响力。就像主耶稣那样的，当那个圣殿利益集团他们跳起来反对他，用各种问题去刁难他的时候，耶稣并不是简单的说一句一边去我就是真理，而是他对反对者所挑起的每一次的争论都是很有智慧的去应对，然后很清楚的去阐明他自己的立场。然后大家看到什么？在12章28节那句话是什么？有一个文士听见耶稣跟他同伴的争论，经文上说就晓得耶稣回答得好。明白吗？这才是真正的影响力。如果你对真理没有足够深入的活泼的掌握，请问有谁能做到这一点？而对真理的深入的活泼的掌握，肯定是以对真理的学习作为基础的，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在教会当中来学习神的话语跟到教会外面去参与社会运动看成是两件事情，看成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在教会当中学习真理并不必然的等于两耳不闻窗外事，关心教会以外的事情是对的，是必要的。神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子民，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独善其身，让我们学习成为圣洁的，也是为了要叫我们来祝福万民的。所以我们理应要进入这个世界，不断的要在这个地上替耶稣基督去拓展他的国度的。这不仅是指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宣教。我刚才说了，在很多时候，在我们真的有机会宣讲福音之前， 我们要先去跟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观念、理论、主义搏斗，打败那些占据人心的污秽的灵，真理的灵才能够顺利地住进去。但是在我们闯入这个世界跟这些思想言论搏斗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自己，我在基督的真道上的根扎得够深吗？千万不要在还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之前就投入战斗，然后突然的就把自己消耗掉了。其次呢，为了打好这场夺回人心的战争，第二件必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到公共领域这片战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到始终头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你可能会说，哎，这怎么会搞错呢？这难道不是应该我在上战场之前就已经搞得很清楚的吗？对啊，可能你真的是在上战场之前很清楚的，可是一旦开打，谁也不能保证我们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一些士兵，他一上战场的时候就可能被炮声给吓傻了，他的唯一反应就是想躲起来或者想逃走。或者有的士兵怎么样，他看见自己身边朝夕相处的战友被人打死了，然后他就杀红了眼，他就一心想要去报仇，根本就不记得他上来是要干什么的。同样的，知道吗，当我们去参与到一些公共运动当中的时候，很有可能参加着参加着，我们就忘记了自己本来是来干什么的。在社会政治运动当中，我们就很有可能怎么样，凭着自己的血气，或者某些人际关系的羁绊，或者对于一些实际利益的考虑，就变成了一次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参与在政治运动当中的基督徒。当然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是免不了会有自己的一些倾向，会有一些自己的利益诉求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一个政治人物，我们可能会支持或者是反对某一个政治势力。但归根到底，我们最根本的身份是神国的子民，然后才是什么，某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的社会成员。所以我们首先应当关心的不是政治，而是人心。我们可以关心政治的，可以参与在政治运动当中的，特别是当这个地区的很多人都卷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去，人心都被这件事情牵动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参加进去，因为那里就是我们为上帝夺回人心的战场。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关心我们参与这一切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要来参加运动，而是为了要挽回人心。今天很多的人都会用纳粹德国时期的潘霍华牧师来做例子，来证明说基督徒就是应该要像他那样积极的参与政治的。可是呢，这些人可能都没有搞清楚，潘霍华牧师参与政治，甚至他最后参加到那个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当中去，并不是因为他关心政治本身，而是他关心人的灵魂。他不是在为基督徒参与政治做表率，而是在反对一个政治力量用那种错误的意识形态来蛊惑人心，来引人偏离上帝的道。所以潘霍华牧师他是基督徒在挽回人心的战场上面始终的保持头脑清醒的一个典范。只有记住这一点，我们的目的是夺回人心，我们也才有可能会用更平安的心来看待我们每一次参与公共行动的结果。因为这个世界的败坏是必然的趋势，我们会看到很多事情的发展是跟我们的祷告背道而驰，现在会，将来仍然会。
但这就表明我们失败了吗？请允许我借用保罗的那句话说，断乎不是。盐是用来防腐的，但上帝吩咐我们做这个世界上的盐，不是叫我们像漫威或者是 DC 的那些超级英雄一样要去挽救世界，挽狂澜于既倒。他是叫我们在这个日益败坏的世界当中去挽救人心的，不要让人心随着这个世界一同沉沦下去。所以衡量我们在一次公共参与当中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那个标准，不是我们所支持的那个政治力量它是否最后掌权了，或者我们所坚持的那个立场最后是不是被立法或者成为政策了，而是通过这样的一次参与，所有曾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的人有没有比以前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信仰，更加的同情我们从圣经出发的立场。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什么？这个败坏的世界是不会欢迎神的真理的，所以他们肯定是会把各种的污名加在基督徒的身上的，你们是食古不化的，你们是不尊重人权的，等等等等。就像怎么样，当年圣殿利益集团把各样的污名加在主耶稣身上一样，你是靠鬼王赶鬼的，你是要来煽动犹太人造反的。因此如果通过我们参与公共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哦，原来基督徒不是这样的，看到我们原来真的是愿意像耶稣那样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处境当中去体恤他的需要，去真诚地帮助他的话，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赢了。主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为的是要消除罪恶，拯救百姓，所谓罚罪吊民。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来度假的，而是来打架的。我们是要跟随主来参与一场夺回人心的战争。从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将那些做买卖换银钱的摊档都掀翻在地的那一刻开始，神和神的抵挡者之间的这场仗就正式开打了。如果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悔改信福音，我们就必须要像耶稣对付圣殿利益集团的教导那样，来对付当代各种把控人心的政治正确，各种的观念理论主义。因为不把这些鬼先赶出来，真理的灵就难以进入人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打好这场夺回人心的仗，帮助我们真的是首先可以自己在真理上站立得稳，然后也帮助我们能够进入战场以后始终是头脑清醒，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我们一同祷告。阿爸父，您知道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你的能力，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在我们所卷入的每一件的事情上面都是如此。靠着您的能力，我们才得以为人，我们存在、呼吸、坐言起行，在工作和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靠着您的能力，我们才得以在失落时得鼓励，在伤痛时得安慰，在迷惘时得到指引，在焦虑中得平静。您是那一位差遣耶稣将真理完全地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父，也是那一位又差遣了圣灵进入我们生命，好叫我们也进入真理的神。您照亮我们的生命，也吩咐我们用您儿子的真光去照亮其他人的生命。天父，愿意我们总是有信心如此去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黑暗是大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对抗福音的噪音，这些噪音塞满了人心，甚至有时连我们自己也不能幸免。所以若没有您的真理，若没有您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实在是不能做什么。天父，求您将您的真理指给我们看，使我们的心里明白，求您的灵不住地敲打我们，使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明亮。 愿意我们真的可以在您的话语当中长大成人，而后成为您军队当中的一员，以耶稣为旌旗，献阵如同一人，如此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求您帮助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